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4月22号公共电视《有话好说》。今晚我们继续关注以哈冲突，还有中东局势。先来看最新消息。画面上呢，我们看到这一位呢是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长哈利瓦。以色列军方发出声明表示，哈利瓦为了没有事前阻止在去年10月发生的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事件，所以呢他要来负起责任，而且请辞获准。哈利瓦在去年就曾公开表示要对这一次的情报失误负责，而这一份以色列军方的声明也表示说，哈利瓦将会在继任人选确定之后就会交接卸任，而这也是台湾时间今天下午最新的发展。而哈利瓦这样的动作是否能够化解部分以色列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压力呢？我们待会也会来做讨论。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一个上个礼拜我们也报道了伊朗对于以色列在4月1号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事件呢，他们是在4月13号以无人机、弹道飞弹还有火箭弹反击之后呢，以色列在19号又继续对伊朗空袭。不过伊朗对这件事情相当低调，也让外界解读伊朗有意避免局势升温。其中一个迹象还有重点就是说呢，像是伊朗最高领袖这一个哈米尼21号在一场对伊朗高层军官谈话的时候，他没有提到19号以色列对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明显报复性袭击，而且他表示说，伊朗13号对以色列的空袭任务到底有哪些成功呢？不重要，他认为最重要是把伊朗的一个力量还有决心展现出来。也让各界就开始思考说，你看起来伊朗这边并没有打算让这个关系去升温。好，我们来看看哈米尼怎么说。
این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بحث پیش بیاره که چند تا موشک زن زن چند تاش خورد چند تاش نخورد اینا مسائل در دست دومه. مسئله اول ظهور قدرت اراد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ایران در یه عرصه مهم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این مهم. امروز به برکت فعالی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سپاه یه جور، ارتش یه جور، نیروی انتظامی یه جور، به حمدالله چهره کشور در دنیای چهره ستودنی شده.
另外，各界也关注的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是否能够达成停战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在意大利参加 G7 外长会议期间受访表示，目前没有办法停火的关键在于哈马斯。他还批评哈马斯无意改善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以及降低地区的冲突。我们来看布林肯他的说法。
We urge the rapid implementation of Israel'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ommitments.More aid, more crossings, better deconfliction, be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assistance to all who need it. We have seen important step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with more crossings opening, more aid getting in, more aid getting around. But we need to see sustained results. And we need, in particular,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Gaza. We also focused on the imperative of getting to a ceasefire with the release of hostages.Such a ceasefire would facilitate the dramatic expansion i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t would also let Gazans return to the north, those who've been displaced from the north.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the Gazan people and a ceasefire is Hamas. It's rejected generous proposals from Israel. It seems more interested in a regional conflict than it is in a ceasefire that would immediately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It continues to move the goalposts, and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and needs to understand again tha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a ceasefire and the Gazan people is Ham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any offensive operations. What we're focused on, what the G7 is focused on, and again, it's reflected in our statement and in our conversation, is our work to de-escalate tensions, to de-escalate from any potential conflict.
至于哈马斯这边呢，哈马斯领袖哈尼亚4月20号前往土耳其访问，拜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而哈尼亚也在会后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他批评以色列和谈的目的只是想要交换他们手上的人质，并没有针对哈马斯提出的停火相关条件有明确的回应。哈尼亚认为，近来以色列跟伊朗的局势升温，责任在以色列方面。我们来看看哈马斯领袖哈尼亚怎么说。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ورغم عشرات الجلسات وعشرات الأوراق المتبادلة عبر الوسطاء إلا أنه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م يوافق على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لى قطاع غزة كل ما يريده وأنه يريد استعادة أسرى ثم يستأنف الحرب على غزة وهذا لا يمكن أن يكون ثم هو يريد لحماس وللمقاومة أن توافق على خرائط لانتشار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حيث كأننا نشرع احتلال القطاع أو جزء من القطاع وهذا لا يمكن أن يتم يجب أن يتم الانسحاب الكامل من قطاع غزة الذي يتحمل مسؤولية التطور الأخير الذي جرى هو الاحتلال الصهيوني هو الذي قام بقصف مقر القنصل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في دمشق واستشهاد عدد من قادة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ولذلك الكل كان يتوقع بأن إيران لا يمكن أن تسكت على هذا العدوان الذي مس السيادة بشكل مباشر والذي يدلل على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فهم ربما سياسة الصبر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ذي استخدمته أو رفعته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سابقا ربما فهمها خطأ فالكل كان يتوقع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رد من إيران لكن هذا الرد بالتأكيد حجمه و مداياته وأبعاده هو راجع إلى إيران هي التي تتخذ القرار بما تراه مناسب
至于以色列方面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以色列将在逾越节期间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还有政治压力，希望救回人质。另外传出美国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犹太永恒营，好，他们在约旦河西岸侵犯人权感到不满，所以将可能宣布给予制裁。若这项消息最后成真，那也将是美国第一次对于以色列军事单位给予制裁。纳坦雅胡也对这件事情表示说，他们希望美国不要这样做。不过他的字眼用得很重，他说会竭尽全力与之对抗。我们来看看纳坦雅胡这话说的有多重。
אני אגן בחירוף נפש על צה"ל, על הצבא שלנו, ועל הלוחמים שלנו. אם מישהו חושב שהוא יוכל להטיל סנקציות על יחידה בצה"ל, אני אלחם בזה בכל כוחותיי. כפי שהחיילים שלנו מאוחדים להגן עלינו בשדה הקרב, אנחנו מאוחדים להגן עליהם בשדה המדיני. יחד נלחם, ובעזרת השם, יחד ננצח. בליל הסדר הזה ניצבים לנגד עינינו חטופינו בשבי החמאס. הסבל שלהם, הסבל של משפחותיהם, קורע את ליבנו, ורק מחזק את נחישותנו להשיבם. איננו מרפים ולו לרגע, מן המשימה הקדושה להחזיר אותם הביתה. לצערי, עד עכשיו, כל ההצעות לשחרור חטופינו נדחו על הסף על ידי החמאס. ולכן אמר בצדק מזכיר המדינה האמריקני, החמאס סירב לכל ההצעות שהוגשו לו. לדבריו, הדבר היחיד שמונע עסקה לשחרור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חמאס. ולכן, ננחית עליו מכות נוספות וכואבות, וזה יקרה בקרוב. 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נגביר את הלחץ הצבאי והמדיני על חמאס, כי זאת הדרך היחידה לשחרר את חטופינו ולהשיג את ניצחוננו.
至于以色列军方呢，则是对于后续相关任务，他们做好准备，也针对可能受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反制作为或者是反击，他们说做好因应了。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怎么说。
כוחות צה"ל פרוסים לכל אורך גבולות מדינת ישראל כדי להבטיח את ביטחון אזרחי מדינת ישראל. גם במהלך החג יש להמשיך לגלות ערנות ולהקפיד על הנחיות פיקוד העורף. אין שינוי בהנחיות. אם יהיו שינויים, אנחנו נעדכן אתכם מיד באחריות ובשקיפות. הרמטכ"ל היה היום בפיקוד הדרום, אישר תוכניות להמשך המלחמה. יש עכשיו קבינט, תוכניות מוצגות, החלטות התקבלו. תפקיד שלנו להמשיך לפרק את חמאס ולעשות הכל, הכל על מנת להשיב את החטופים, ואנחנו מתקדמים בתוך הדבר הזה לצד מטרות נוספות של המלחמה. ביהודה ושומרון, לוחמי צה"ל, שב"כ ומג"ב השלימו מבצע לסיכול טרור במרחב טולקרם. במסגרתו הרגנו מחבלים, עצרנו מבוקשים, השמדנו מעבדות לייצור מטענים והחרמנו אמצעי לחימה רבים. כוחות צה"ל ממשיכים בפעילות ביהודה ושומרון בכל שעות היממה לסיכול טרור ולהגנה על הצירים. אנחנו מחזקים את ההגנה לפני כניסת החג ובמהלכו.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一个对抗，好，除了在这一个加萨走廊这边的一个战争的一个状况持续进行，你也看到包括伊朗还有这一个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似乎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局。另外，在这一个相关的周围，你也可以发现一连串的事件也让中东整个局势逐渐升温。今晚我们就请专家学者们为我们深入解析。介绍今晚来宾，第八届奥斯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李登科李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八届奥斯丹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欧明杰欧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八届奥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敏陈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各位观众朋友，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国防军最近在加萨南部，还有加萨南部这个大城拉法，还有这个约旦河西岸他们所做的相关行动。
今年50岁的救护车司机穆萨，没多久前才开车到约旦河西岸城镇图卡瑞姆去接触伤患，没想到成为以色列军方的枪下亡魂。以色列军方自19号上周五开始对图卡瑞姆附近的努尔沙姆斯地区进行大规模袭击，直到20号仍持续与武装分子交火，造成死伤。有人看到至少3架无人机在该区上空盘旋。 以军表示有2位巴勒斯坦人试图用锐器开枪袭击，以方开火反击。约旦河西岸长约100公里，宽50公里，自1967年中东战争下被以色列占领以来，一直是以巴冲突核心。如今加萨战争让该区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蒙上阴影，包括军队对激进组织的定期攻击、犹太屯垦者在巴勒斯坦村庄肆虐，以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街头袭击。而就在美国通过以乌台援助法案 之际，加萨地区南部城市拉法遭以色列袭击，这名新生儿是在母亲不幸殒命的情况下出生，父亲也在轰炸中丧生。那么，以色列军对几乎每天空袭拉法，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等呼吁以色列减轻攻击力道，但以方以拉法为哈马斯最后一个主要据点，摧毁伊斯兰组织的军事能力为主要目标为由，扩大地面作战展开清剿。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尽管以色列大部分作战部队在本月稍早撤出南部地区，但加萨战火未歇，死亡人数已超过34000人。公视新闻黄苑玲编译。
回到像请教李老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以色列这边要扩大对拉法的攻击，您怎么来看说目前以色列的想法是什么？
内塔尼亚胡对主要的目的就是迫使哈马斯接受以色列停火的条件。但是刚才我们看得出来啊，哈马斯领袖坚决拒这个接受以色列条件，因为哈马斯最应该说底线就是说，以色列答应永远永久停火。第一个，第二个，以军必须要完全撤出加沙。
但是内塔尼亚胡怎么讲？他是暂时停火，不是永远停火。还有什么以色列部队怎么不可能完全撤出加沙？
是，
这是关键的。那如果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继续就是打，那你哈马斯基本上这一边他可能就觉得达不到我的条件，可是这最后最受苦的恐怕还是加沙这些民众。
没错，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啊要求哈马斯接受以色列条件，这样的话怎么对？ 内塔尼亚胡来说最划算，就人质已经完全给释放了嘛，
是，
然后
怎么样，暂时停火不是永远停火，人质完全解救出来，他肯定要修理这个哈马斯。那哈马斯他也不是笨蛋啊，是，所以怎么他就必须要怎么掌握人质，也就是说，如果说以色列不顾人质安危，一直打哈马斯，哈马斯最后手段的时候，好吧，那人质就看着办好了。
哦，
所以这个也是内塔尼亚胡最害怕的，就是说把哈马斯打扁了，人质死光了。 以他国内没办法交代啊，所以他政治生命怎么跟人质是纠缠在一起的，人质不能够活着怎么释放？
内塔尼亚胡就没有明天了，那、这很困难，所以这个给哈马斯一个什么一个最重要筹码，他也知道说内塔尼亚胡就是要逼这个哈马斯释放人质嘛，但他们就说哎、放人质可以啊，你要答应我条件啊，是不是？所以就卡在这个地方。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持续下去，会不会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在大概上个月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以色列这边就已经说再给我一点时间，他对美国这样讲，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就处理完。哎，这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下去也一个多月了啊，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真的再给他一点时间，像逾越节这段时间他加大力道之后，恐怕会不会他就直接就清剿完了？那搞不好他现在这样清剿下去，他也没有办法去把握这个人质的问题的时候，但是他清剿完是某种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清剿哈马斯，把歼灭哈马斯，只是达成他的什么目标的一半而已、啊。另外一半就是要什么解救人质啊。你把哈马斯给真的剿灭好了，人质死光了，那内塔尼亚胡还能够在以色列政坛那个屹立吗？那不可能事情啊！马上被那些人质家属啊，以色列，你看以色列现在国内反对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声浪是越来越大。那就是说，你赶快把我们的那些亲戚朋友给带回来，而且是活的带回来哦。啊，做一个是棺材带回来还得了？所以内塔尼亚胡现在是他就想办法说，各种压力，但哈马斯不得不怎么做最重大的让步，这样的话他一举多得，人质就回来了。然后怎么等到人质就回来之后，怎么我就放手修理你，是这样的。所以我说，那哈马斯也不是笨蛋嘛，所以双方要卡在这个地方嘛，看看这个，双方看哪一方能够坚持到底。那那两个如果是筹码都在我手里啊，对不对？我你就最后那一点点呢、啊，对不对？你不听我就答辩你，看你怎么办啊？那但是哈马斯想说，哎，国际对你压力越来越大。你国内有很大压力，对不对？还有呢，哎，人质在我手里，哎，看你怎么敢多大的放肆。所以我说，双方就在那边这样硬杠。
老师，可是当然哦，咱是亚洲人哦，咱的心里面就会想是说，啊，那你以色列这样不怕说人这样子，最后人质到时候都出状况，就像你刚刚讲的，
对呀、啊，对呀、啊，
好 啊，那另外一边哈马斯这边，难道他们就不会去在意说，哎，你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过程，一天两天轰炸，那个人是越来越少，哎，那我可不可以从一个你也长期关注这中东这样的议题，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民族性来讲，为什么哈马斯跟以色列会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可能感觉到跟我们在亚洲是不是有点想法不太一样？
其实他们这两个民族啊、有很多地方民族性是蛮相似的，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对，以牙还牙。这个哈马斯这个什么，他绝不妥协。哎，那以色列也不妥协啊。那特别是这个以色列现在这个什么这个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啊。他就认为说，只要我用尽这个什么权力，我权力很大，把哈马斯打了半死，那哈马斯不但会接受我的条件呢，其他周边阿拉伯国家怎么样，大家怎么样，看到我杀鸡儆猴都吓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其实他这种想法或者这种谋略已经搞了几十年了，有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啊，所以哈马斯也不怕死啊。你看哈马斯的领袖，他的儿子孙子不都死了吗？他也没屈服，没屈服啊！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就跟其他巴勒斯坦子子一样，他们都是这样为巴勒斯坦而捐躯。
是，
这个不得了，所以让其他巴勒斯坦觉得说，我们这个领袖的儿子、孙子都死了，你看他都没有这个软弱下来，那我们当然挺他、啊。所以他这个是也不简单的。
是，翁老师，如果从廖师长这样解读这样的一个民族性的时候，你怎么看说这样的一个局，刚好一个解放啊，因为都。继续打下去，这实在对我们其他国家来讲，我们是看的是很心疼哈。你看到像现在开始用一些外援，是透过空中空降这个降落伞，把这个物资才能够进去。我们在意的是这些人的一个人身安全，可是可能在当地，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以黑都以牙还牙，有他的民族性在。你怎么来看说双方现在从战略的角度还是战术的角度，他们掌握在手上的，或者是他们希望拿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盘算？
因为现在整个。哈马斯跟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一个争斗基本上是一个延长战了
哈。
因为我们上次也谈过，在斋戒月哈，三月十一号到四月十一号一个月嘛。
对。
那结束了，那现在逾越节来了。
逾越节又来了。
就继续打。那换言之，以色列是把军事跟外交做个两方的一个切割了，就两手策略了。军事上面，他持续进行整个加沙走廊的一个扫荡，那势必要把哈马斯所有的成员都抓到为止，这是他的目标。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发言人讲说，这个南部司令的军事行动持续进行，也就是说，最后一个据点可能就是拉法，最重要的哈马斯的主要的成员点都在这边，所以要继续做。那换言之，这种军事上的施压手段是不会变的，但是在外交上面。纳里亚乌讲得很白嘛，说这个行动要继续但是很多方面我们会配合美国的一个做法来看那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是在于在基斯门会议当中，这个布林肯提到以色列处理加沙问题这个方面的这个人道救援的相关的措施设备有进步，
是
有改进的空间。事实上美国也透过海上的那个运补在这个海法附近海边建立这个浮动的那个码头来投送食物跟相关物资那么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哈马斯那么是一个最主要问题，因为它不停火那么以色列已经做到改善这个人道救援问题，那么也尽可能去做这个人质的解救的工作，所以他基本上是看在这个以色列立场来看，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纳坦雅胡的外交上面争取美国的支持算是胜利的那么另外一点，当然现在问题还有100多位人质好像还是被拘禁那相关数目还是不晓得。那么按照以色列的个性来讲的话，那么从1948年独立建国到现在那么他们有一个单位叫做摩萨德就是他们的秘密情报局单位。那么从中东的不同的战争几次战争，以阿战争、以西战争那么都可以看到这个单位的一个重要性。那换言之，我是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清剿行动过程当中，那么在外交上面获得一个胜利之余。那么这个以色列也会透过这种秘密行动的方式情报收集，那么解救人质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标。那么说不定现在已经有所成果，大家没有报道出来那换言之，这个以色列是要争取更多的筹码来为他未来的这个走向做更多的准备。那么如果说人质不放，那么以色列也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攻击，所以某种程度这也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战略相互吓阻。那最后的结果，那么就看美国那么在施加多大的压力，那么才有办法来让这个问题那么多后的一个疏解。但是当以色列还没有到海法之前那么这场战争、这场冲突是不会中断的。
老师，我们讲句实话，所有的战略的规划，它一定有一个进程。
对，
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各位观众们也要知道，我不是只有达到什么目标，我要去算说，我可能做好我最坏的损失，甚至我的停损点在什么地方。我可能一点那冲，然后你都没有一个停损。老师，我请教一下，如果就这一个以色列这边，我继续冲，那必定代表一件事，就是像表示让大家共掉。我可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我到多少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政治能力、政治的压力，我要扛到多少？那另外一边，哈马斯，他毕竟这个事件一开始他起了一个头，他们大概也觉得这个策略，后来我们有看过嘛，他们也觉得不一定是对。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现在去谈判，我要或不要，我也必定有一个盘算，我要到什么状况之下，我可能就必须要接受或不要接受。怎么看两边的底线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以色列底线，是没有底线的哈，
没有底线了。
他是追求绝对安全的那么哈马斯这次，这个进行对以色列的攻击正好给他逮到了一个机会那么彻底好好解决，所谓的巴斯坦在约旦河西岸跟加沙走廊的一个问题，那彻底改变这个巴勒斯坦政府成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比较能够亲这个西方、亲以色列一个政权。那么，因为如果把哈马斯消灭掉之后，整个加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反以色列势力，那么整个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力量就放在约旦河西岸。那么在上个礼拜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苏俄会员国讨论要不要让巴勒斯坦进入联合国，那么结果有12票同意，那么2票这个放弃弃权，那有1票反对，那一票是谁？美国，因为美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有否决权。当他提出否决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让这个哈马斯、让巴勒斯坦知道美国的立场是支持以色列。
是。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那以色列获得外交上的胜利，他知道美国人会全力支持他。那他只要在人道、人质方面能够有所缓解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那换言之，他就一直打。那么对哈马斯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他跟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顿讨论支持援助，事实上他最大的援助来源是伊朗。那么伊朗也了解到说，面对以色列这个强敌那你只能自取不能力敌因为以色列的这个武力不会比伊朗差。那么以色列跟这个伊朗，那么间隔距离只有1700公里。那么如果从以色列现有的这个不管是哪一种系统的飞弹，短程、中程、长程，基本上都可以打到伊朗。那当然，伊朗也不是油灯，也可以 涵盖以色列范围，所以某种程度是相互的一个贺主文面。所以我刚才以色列就是做了获得绝对安全，那么对哈马斯来讲的话，那么他必须要见好就收，他必须要保存他现在既有的有生力量，他必须要转进到跟真主党结合，或是到南也门跟这个青年运动结合，或者说在伊拉克，或者说到伊朗，那么建立新的基地，要不然某种程度他一定会被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歼灭性野战打到最后。那么等到达到拉法确定之后，那么整个局势就底定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没有底线，就打到最后为止。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各位观众们，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事实上这一个以色列的军情局长，他名叫哈利瓦，在今天下午最新消息是他提出辞呈，而且是获准。陈老师，我们跟某个程度来讲，如果延续两位老师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一件事情，现在以色列啊去处理的是内部的政治压力，因为不可否认的，像现在这几天都还是有所谓希望人质回来，不一定是抗议活动，也有就是音乐会的活动，或许我们待会导播也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表达的是以色列内部希望人质的问题好好解决，因为这一百多条人命，每一个后面是多少的家庭，大家共同去面对这件事情。老师，会不会这也是以色列开始要去做内部政治责任的一个部分？是不是透过军情局长的一个请辞，开始来化解部分内部的不满？
军情局长的请辞，我觉得就是替罪羔羊了，替这个纳塔雅胡来这个当替罪羔羊。
是，
那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纳塔雅胡本人。他的一个立场，他的态度，好，那他很明显，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目前其实在面对国内的一个政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好，目前很多的民调都显示，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一个以色列人希望说他立即下台，
这么严重，
希望说今年立即改选国会。好，但是他很明显的，我个人也认为，就像刚刚李老师说到的，纳塔雅胡可能更重视的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生命可能跟目前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的结果是连接在一起的。他如果在现在，好，在一个没有办法说把人质给找回来的情况之下，然后就答应这一些好一些撤军的一个协议的话，那他可能整个在以色列内部的一个声望，他也会大受打击。
好，
因为毕竟他之前去年十月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上面，其实就受到很大的质疑了。
是，
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他很明显的，他希望说能够达到他的一个目标。人质一定要把它放回来。
是。
那另一方面，加沙走廊本身必须要在一个以色列的控制之下，甚至或许他希望说加沙本身可以有一定相当的一个地段，比如说100公里的距离，你都不能够有巴勒斯坦人的居住，你就必须要由我以色列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清洁。那这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种族迁移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其实也是之前美国布林肯国务卿所明白的反对的，包括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明白的讲，你如果说在加沙进行这样一个种族迁移，这是涉及到一个战争罪的问题。好，所以对于纳塔雅胡而言，他当然其实。我相信他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压力，然后我想他应该还不至于会这样做。
是，
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我觉得双方啦，就跟哈马斯两者之间彼此就是一种压力的一种边缘的一个竞争，看谁愿意先让步。
是，
好，那这样一个让步的问题，其实我个人也想了很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念之间的问题。如果大家真的都像我们这样子，这么有这样的一个人道的一个情怀，愿意去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些在加沙地区的一个人民本身的这样子承受这么大的一个痛苦，
是
我们愿意说彼此在一个第三国的一个主导之下，我们大家相互做一些让步。我个人不认为说这个是这么难去解决，
是。
但现在关键一个，当以色列是纳塔雅胡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哈马斯自己本身他的态度也是相当强硬。他要求很明显的，就像刚迪老师讲，以色列必须永久撤军。那这是以色列不可能接受的。
是，
好，顶多或许，好，比如像现在以色列本身国民内部的民调，大概有40%的民众，以色列人民是愿意接受由国际的维和部队来去进行驻扎，来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那在这种状况下，或许以色列他可以说不要有军队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说，你要说让以色列永远撤军，然后这个加沙地区就重新恢复到去年十月以前这样子，由哈马斯来控制，纳塔雅胡如果接受这种条件，他一定下台的。好，因为他的整个政治声望几乎就跟这一次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完全挂钩在一起的。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双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也是哈马斯的领导人自己个人政治生命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少一点私心，多一些人道的情怀，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好好去谈，可以去做一个妥善的解决的。
李老师，其实怎么看是伊朗的部分？在上礼拜我们同样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到伊朗的议题的时候，事实上后续几天，不管是国内外媒体都认为是说，这伊朗这一个情势跟以色列之间情势恐怕只会越来越大，甚至到了19号，也就是上礼拜五的时候，当以色列再去对这一个伊朗的中部城市来做一个空袭的时候，美国的部分他们引起国内很大的一个震撼，甚至他们觉得是开始要有一个更大区域的一个对抗，甚至连他们的股市就直接有反应。这个代表一件事，全世界都看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天，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伊朗那个态度是变得很快。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伊朗这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是不希望局势整个又拉上去。
伊朗自己很清楚啊，从最高领导哈米尼到伊朗军方将领都知道啊。如果说跟以色列的冲突进一步升高，对伊朗来说不见得很划算了。为什么？他知道说以色列的飞弹很准啊，对不对？然后伊朗的飞弹要飞到那边去，要飞很久啊，经过好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领空嘛，或上空嘛。而这几个国家从上次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等于是直接间接协助以色列嘛，还加上美国、英国的军舰在那边协助，所以伊朗的飞弹要什么顺利达到这个目标，还不简单呢。那反过来说，以色列这次打得很精准啊，是不是？虽然说他不是用飞的，美国是用认为说是用飞弹的，但是后来怎么伊朗就是说是无人机的，而且进一步透露好像是以色列承认嘛，是在伊朗境内起飞的无人机，那么来袭击这个伊斯法罕附近的这个什么军事基地，没造成什么伤亡，但是那个什么他就打击军事基地的雷达站，但是很准呢，
是
对，为什么雷达站等于把人眼睛打瞎了嘛？还有说以色列为什么有这个能耐？能够在伊朗内部弄个什么组装无人机来攻打伊朗，而不是直接从以色列本身发射，所以这些也让这个伊朗的领导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不好惹了，是这个情况嘛。好，那同样以色列也很担心呢，担心什么？伊朗的飞机那么，我们讲飞弹啊，巡弋飞弹啊，无人机啊，哇塞，那么多，那还有是美国、英国还有阿拉伯国家帮忙，要不然的话怎么也很麻烦，何况伊朗怎么早就让以色列知道，我就是会打你。甚至据说什么在前一天来告诉约旦，就是对不起，我的飞弹飞过领空，需要你不要介意干嘛干嘛的。那你说约旦啊、沙特阿拉伯当然敢把这个情报告诉谁？告诉美国，告诉以色列嘛。所以以色列、美国、英国他们都已经有备在那边等的，
是
对，有备而来就对的了。所以这个伊朗也知道说，这个也很麻烦了。当然以色列也知道，如果没这些国家帮忙，他还是会受到一点损失嘛。所以基本上以色列现在已经很麻烦，在那个什么加沙走廊，对不对？还有真主党在那边北部在那边惹麻烦，他干嘛又惹上这个伊朗？还有呢，伊朗不是没有杀手锏的，他虽然说这个什么飞弹实力打不过以色列，但是什么封锁波斯很容易吧？对不对？然后美军那边附近基地，这个在卡塔的这个据点那么近，所以我们讲说伊朗也不是没有筹码，但就伊朗来说，他现在已经说实在怎么？他这个内部的经济问题一大堆，然后要帮忙真主党，帮忙哈马斯，帮忙这个什么也门的这个什么这个军人运动组织，他也是手忙脚乱。再说什么？美国在那警告伊朗，是不是？你太过分的话，你小心一点。所以伊朗就目前来说的话，他也必须要见好就收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伊朗跟以色列目前有双方怎么样？显然都是降温。好像蛮有默契，要降温啊，所以我说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发生进一步冲突升高可能性应该是不大，这么来说，
应该就此就停住。
对，符合双方的利益，甚至多方利益，美国也放心嘛。
是，
因为对美国来说的话，乌克兰战争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嘞，对不对？难道什么这个亚洲这边的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台湾海峡问题，就美国来说，干嘛去惹这个伊朗？而且伊朗你怎么因为比伊拉克还恐怖
是，
对不对？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打多少年，花几千亿美金。就到现在还问题还没善了，那伊朗比伊拉克还恐怖人口多，土地多，军力强大，
是
美国要去跟伊朗对抗起来，那还得了？那国际油价咻马上超过每桶100块以上，
是
天天大乱嘛？那俄罗斯最高兴的，太好了。所以我们讲说，就目前来说，美国、以色列、伊朗有个默契，就是冲突不要升高，
是
符合双方三方利益，所以升高可能性应该是偏低。
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伊朗如果这时候要把它降低，会不会有一个角度，也有人认为是说，是不是也不希望是说这边过度的一个拉高的时候，反而会对加萨这边的民众造成另外一种伤害，或者是变成全世界的重点，就从加萨离开了，反而让以色列更能够于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就在那边了。
对，这是一个可能性。所以伊朗是点到为止。你看加萨走廊那边巴勒斯坦人，哇，很高兴 哇、哦，这个伊朗打以色列不得了，拍拍手。
对，
为什么？哎、欸，其他哪一个阿拉伯国家敢做这个事情？
是。
那么伊朗呢，不是阿拉伯国家，它是伊斯兰国家嘛。
是、
嗯。所以呢，伊斯兰这个怎么龙头老大，一般来说就是沙特阿拉伯嘛、嗯。结果现在好像还不，现在好像不是也变成伊朗，而且伊朗是什叶派嘛，对不对？我们讲说这个伊斯兰世界其实90%都是什叶派，我这个龙头沙特阿拉伯。
是。
那沙特阿拉伯敢打以色列吗？打死不敢，嗯，是不是？所以就争取伊斯兰世界的这个向心力来说好了，哎，伊朗达到目的了，
哦，达到效果，
哎，对呀、啊，你看，哎，我就敢打以色列，怎么样？你看着看着办，还有谁敢打？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伊朗他现在是见好就收，
达到一个效果，
他的目的，对对，宣传的目的也好，宗教上的目的也好，或者也让以色列知道说，哎，我可以打到你。所以他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怎么他就应该不会升高，升高对他来说不划算了。
是，汪老师。我们刚一直感觉到是说，包括我们现在刚看到这个布林肯他的说法，实际上他都是讲说，现在在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谈判，他认为是哈马斯你哦都没有要愿意为你的人哦，只是为了你自己这个希望冲突越来越升高。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有件事情上面他现在可能以色列讨论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西岸的部分。有一个叫做约旦河西岸，有一个叫做犹太的永恒营地。为什么？对永恒营这件事，美国这么在意，还是不是因为说我不知道了？因为永恒营之前可能有处理到的是有伤害到的是美国国籍的人，是不是可能这件事情是惹火美国了？还是说美国用这件事情来表态说，一直跟你讲拉法不要打哦，然后你那个加沙要注重人道？我不知道他是纯粹是为了他的一个国民，还是说之后这件事情来表达他的态度？你怎么样看？
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今年发生嘛，这两年以来的事情啊、哦，那么。以色列有国防军嘛？国防军底下有不同的特种的
一个
军事单位、嗯、那么这个所谓的犹太永恒营，基本上是所谓的比较激进的那种保守的犹太正宗原教旨主义，他们那么被征兵之后进入的一个营队，所以他专门都是这些人、嗯哦、那么事实上，这个以色列虽然是全民皆兵了哈、哦，男生要3年半，女生要2年半。哦，都一道服兵役，但是还是有人不想当兵，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犹太原教旨主义，他们不想当兵。嗯哼。但是最后迫于这种社会的压力、国家的立法，他们也要当兵，所以就把他们集中在这样的一个营队里面。哦，那么把他们派到约旦河西岸，专门在看管约旦河西岸跟以色列跟这个加沙之间的一个交通啦、围墙的阻断。哦，但是最近这几年来传出他们有很多的。这种作为哈，那么去迫害伤害哈，那么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裔民众哈，那有个比较显著例子，是一个美国裔的巴勒斯坦的一个老人哈，那么在约旦河西岸被抓被关，然后没有经过审讯，然后就死掉了哈，所以这个让美国非常的生气，所以美国某种程度就透过。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调查，然后最近这个布林肯是强调说，如果犹太永恒营再不改变他们想法看法，再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那美国可能会祭出所谓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那么就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那么来改变或是修正停止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援助资源或训练的问题
是
因为在美国，不管是国务院跟国防部，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拉希法那么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规定，这个在从1997年就已经开始推动了。事实上，这两个法是针对说，如果有哪一个外国的军事组织、警察组织犯了所谓的 GVHR 所谓的这个。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损害人权的法案的时候，那美国国务院透过国务卿的调查啊、哦，那么如果有这些作为出现啊、哦，比如说有折磨平民老百姓，让老百姓用武力被消失，或是被强暴啊、哦、这些。那国防部就必须要跟国务院共同来处理这样的工作，啊，也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美国也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种 case， 啊，来当做一个筹码，啊，来让这个以色列知道说，如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而且是真的这样事情出现的话，如果你不改变调整的话，我会改变对你援助哈，因为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才通过260亿美金对以色列的援助法案，这个260亿非常高，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拉希法案的话。那或许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在这边意有所指的强调，你要改变加沙的人道问题，要赶快救人质，然后要善待民众，尤其是你以色列国防军内部的议题，你也必须要去处理。那你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纳坦雅胡在公开场合一直强调，以色列国防军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制裁惩罚，因为这个对他讲就是一种打击。所以我觉得他会坚持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么某种程度就是，如果这个犹太永恒营有改变他们作为，然后很具体的呈现的话，那美国会改变对这样的一个制裁案，所以还是有一个转换的空间。那换句话来讲，美国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筹码，来让以色列知道说，不管在军事在外交，我都有掌握筹码来约制你，就好像不让巴勒斯坦进入联合国。如果美国同意了，那巴勒斯坦进入联合国，那问题就很大，那就改变这个美国一直在主张的两国方案，让以色列独立存在建国，也让巴勒斯坦独立存在建国，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是美国表态很清楚，支持以色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还会当作一个发展在处理，因为这个问题要处理某种程度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啊。那只是因为最近这个因为少子化人口减少，所以这个犹太原教旨进入这个所谓的犹太永恒营的人数也减少，所以他们就把一个所谓的右翼的山顶青年人，这个右翼组织人也拉进去，然后这些人进入这个犹太永恒营当中，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带着一种反巴勒斯坦反这个阿拉伯人的心态，所以孟松度他们加入这个营队的口号就是可以合法的来这个劫杀或是说是暗杀或是阿拉伯人这样的一个罪，所以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这个极端极右的，所以以色列政府纳坦雅胡他必须要注意到未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后续的问题，因为这个会引起国际的一个人道问题、视听问题。
张老师，我要一个题目又来问你，跟刚才很像。好，我们刚刚讲到说以色列他的军情局长下来，可能他要化解他内部的政治压力。美国这个我们会让好奇啊，因为不可否认哦，联合国，美国真的挺以色列无寸，但是不可否认一件事情，欧洲的部分对以色列那种不满情绪上一直在存在。美国现在在全球，它有一个极端化，它在这些民主国家同盟，我们也是在里面。它面对欧洲的时候，它现在也需要大家要结合在一起啊。可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件事情上面，它如果过度的一个护航的时候，是不是可能也会影响这内部的一个情绪？会不会有可能它也是利用这个事情啊？你这一个永恒营啊，这样不行，人权不对，我们就给你教训一下，制裁一下。当然，它不是全部嘛，它就是一个单位嘛。是不是这样也是对于印太，就是我们可以讲是说民主阵营这边也是一个说法。
不，美国跟欧洲当然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犹太人势力是非常大的。
是。
那今年又是总统大选年，所以这当然也是为什么说美国政府他当然对以色列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支持。但这样的一个支持，很明显的从不管过去拜登或布林肯国务卿都一再强调。这不是没有极限的，它是有一条线在，你这种人道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人道主义这样的一个侵害，你是不能够以色列不可以跨越的，尤其是现在你如果说真的进攻这个和拉法这个城市，又再度造成像加沙北部这样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那我想美国本身可能也很难去承受国际的谴责压力，
是，
所以或许我个人觉得因为毕竟永恒营这样的问题到现在应该还只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新闻，好，还没有说完全的成真。那我个人觉得，或许对于美国而言，他等于说借由永恒营这个例子来去放出一个这样子一个风声，来去警告以色列，就警告以色列，就像美国一再强调的，希望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那你以色列，你在整个加沙南部北，包括北部的饥荒问题，你应该要有更多的一个人道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不能够再有类似像之前过去一个礼拜，包括对救护车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好，或包括一个对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好这样的一个车辆本身的攻击。那这个很明显的都会引起整个国际上面的一个谴责压力，而美国当然也被牵进去就被这样的谴责。所以对于这个美国而言，我相信这个永恒应该就是一个好，就是对以色列为什么说纳坦雅胡要这么样的关切，因为他怕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永和营真的被制裁了，那未来在加沙的这些种种的一些可能被认为违反人道行为的这些其他的国防军会不会跟进被制裁，好， 所以这个本身当然双方在拉扯之中。那我相信现在的一个，毕竟美国总统大选年了，我相信犹太裔的一些利益团体应该会做某种程度的游说，但对美国而言，他至少一定要警告以色列，你不可以再有那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出现了。
是，李老师，以色列纳坦雅胡这边，你应该比较了解他们的态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纳坦雅胡敢在这种公开的谈话里面就对着？他没有直接讲美国嘛，但是他就讲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们的军队制裁，后我们会竭尽全力来跟他对抗。对抗两个字 ，fight 这种字打讲出来之后，就门姐，那个不就是很明显跟你美国是说，你敢这样制裁我，我就跟你对抗。可是不可否认啊，他才刚刚刚老师也讲到嘛，美国国会才给他这个军援啊，援助啊，你要从他那边援助，你现在跟他讲说你不能制裁我。怎么样去解读说以色列现在心态是就像刚陈老师讲的，我一定要先挡下来，不然后面一条一条被制裁，还是说他可能觉得我在你国内里面那个犹太人的一个力量很够，所以我根本扣谁我也不会理你。
我倒认为他主要是想给他国内极右派的支持者听的，
转内销，
因为他现在这个联合内阁里头关键就是两个那个极右派的这个政党嘛，一个担任文化部长，一个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你看这两个是最凶悍的，其中一个还说加沙问题有什么了不起啊？一颗原子弹就搞定了。哦，你看他讲那个话有没有被踢出内阁？也没有啊，对不对？另外一个都说，我们重新再加他殖民，就建立这个屯垦区啊，把哈马斯完了解决掉之后，我们重新建立这个什么屯垦区，加纳就不见了。嗯哼，这种谈话那党有怎么样？他就说，你们尽量不要讲，就这样而已啊，轻轻放下。啊，美国都受不了啊，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就是要安抚他内部极右派的，要不然这个极右派拜拜哦，他的这个什么联合政府就垮掉了嘛，是不是？那何况你看，刚才那个陈教授不提到了吗？以色列的民调显示啊，超过一半的这个以色列民众认为说什么？这个总理赶快下台，不要等到这个什么大选期间了，现在就该滚蛋了。然后这个美国民主党的众院的领袖，他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他居然怎么说呢？赶快改选，赶快改选。你看，一点都不给内塔尼亚胡面子吧？是不是？所以内塔尼亚胡当然也是很生气的。所以我说这句话，他赶着说这个如果美国怎么样，没讲美国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很强硬，干嘛干嘛的了。其实啊，所以我刚才说了，给内部听的了。那私底下怎么？他可能搞不好要打电话给拜登说，拜登这个老兄啊，对不起啊，有时候我必须要这么讲啊，为什么？拿了那么多钱，对不对？拿了马上跟他对干，实际上怎么这个也说不过去嘛？
对呀，就觉得
这样。那事实上，这个拜登对内塔尼亚胡也是越来讲话是越来越。越严格讲个凶不好意思的，对不对？因为他也说了嘛，比如说他说你如果进攻拉法的话，什么以色列啊，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什么你就会被孤立。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可以看得出来嘛，就美国挺他嘛，
对啊，
人家都不挺了，
对啊。
那内塔尼亚胡很生气啊，所以以色列外交部就把英国、法国、德国什么大使抓过来骂一顿，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他根本不可能改变立场嘛。也就是说，以色列目前所作所为，就是说他一定是。很多国家都提出来嘛，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人道法，违反战争法，还有可能涉及种族灭绝罪，是不是？所以我说去年十月份，十月七号的事件，大家非常同情以色列嘛。但是内塔尼亚胡到现在为止，怎么他所作所为，他慢慢，他已经没有道德性，没有道德的这个怎么那个高度了。你看美国各个大学，主要的这长春联盟大学，以那个大学都冲出来干嘛？支持巴勒斯坦啊，反对以色列啊，是不是？最近是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所以美国年轻人是看不下去啊。一般来说，我们讲说年轻人比较道德勇气嘛，对不对？他们说以色列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这个美国现在面临大选啊，拜登也必须要很小心，他不能够一面倒支持以色列。那同时什么？他也必须考虑以色列这个什么对美国内部的这个什么这个影响啊？也就犹太裔美国人嘛，对不对？你看美国多少公司行啊，老板是犹太人；美国传播媒体多少老板是犹太人，是不是？美国高科技老板多少犹太人？美国政治也是，所以这个什么拜登因此什么？他也是像某一种的走钢绳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想制裁以色列，但是又必须要什么点到为止，所以这就给内塔尼亚胡运作空间嘛。他同样内塔尼亚胡他自己也知道，他也不能够跟拜登说我就不怕你，他也不能这么讲啊。所以我刚才说他只是主要做内部的，他私底下可能会怎么样跟美国做什么沟通，我们就不了解了。
是，
但他绝不敢跟美国说什么公开翻脸、私下翻脸，那还得了？那他自己不要玩了。
是，所以这一轮谈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发现不管哪一方， 以色列也好，哈马斯也好，美国也好，是让大家的一些辞令，外交辞令的部分背后还有政治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大家都有内政或者是要内部的压力需要面对。老师，我们再讨论一个，我们刚才你也有讲啊，你是觉得伊朗跟以色列这个事件就到此结束，可是最新的报道，在这一个礼拜，他们当地时间礼拜天的晚上，在美国在这个叙利亚有一个美军去领导的一个同盟的一个基地，遭受到这个火箭炮的一个袭击，好，而且据了解，可能是不是说是来自于这个以色列总是啊，不，伊拉克这边是不确定啊，但是至少传出好像有一个亲伊朗这边的一个团体是说他们做的。当然，现在这些东西我们到下午一直在等外电，包括画面或者更详细的，现在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好奇的是说，至少是确定有人现在是对美国所领导的一个在叙利亚这边的一个美军机做一个攻击的时候，我们刚不是讲吗？伊朗这个事件感觉上各方都希望让它平静下来，现在是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就是不希望让它停下来，是不是？
这个倒不是，为什么？因为对叙利亚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的，现在已经都很清楚了，是伊拉克境内啊，亲伊朗或者说伊朗训练的一个民兵组织，这个伊拉克真主党，伊朗在叙利亚。也成立一个叙利亚真主党，他在黎巴嫩有黎巴嫩真主党嘛，对不对？所以他想这个什么拷贝这个模式，他认为哎，我在黎巴嫩真主党那个模式弄得很好，所以叙利亚想复制一个，伊拉克想复制一个，那在叙利亚基本上阿萨德睁眼闭眼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伊朗强力支持嘛。但是伊拉克部分呢，运作上有些问题，怎么讲啊？因为伊拉克政府不见得做伊朗傀儡了，虽然说没错，伊拉克现在是以这个什叶派为主的一个联合政府，对不对？但是什么？伊拉克民族性很种族民族性很强啊，他们就说，我伊拉克这个大国成为伊朗傀儡，这还得了？所以伊拉克境内反伊朗的势力也蛮大的。好，所以我们讲说，伊朗这个利用真主党啊，或者说他可能是暗中这个许可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什么真主党啊，对叙利亚境内的这个什么美军基地发动攻击，伊朗说这不是我做的啊，对不对？这个是伊拉克境内的民兵团体做的啊，而且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说美军你滚蛋，你干嘛这么继续在我们的伊拉克，对不对？我们早就要你滚蛋，你不滚。叙利亚是一样啊，叙利亚的阿萨德最近不是讲了吗？说美国这个什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耶。占领我们土地占多久？为什么还不撤军？所以叙利亚跟伊拉克间呢有不少什么这个声音，就是要求美军的撤出。那现在伊拉克的这个政府其实也要求美军撤，他们这个政府也要求美军撤出，你晓得吗？但美国都说因为还有这个伊斯兰国啦，怎么还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事件不会引起美国跟伊朗的对抗，但是美国应该会对这个什么这个团体发动攻击，而且美国已经使用嘛，所以过去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对那个是作为代理人，他就直接打代理人，他不会打幕后的大老板，因为打幕后的大老板那就是其他的。
是，孟老师，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事实上在中东这边真的也不是那么单纯，就是这样拍戏又拍戏，甚至你还有遇到一些零星的。您怎么来看说美国可能目前在这个区域，他希望维持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策略？
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上是希望能够透过区域强权来做权力平衡那么早期在1980到1988他就让这个伊拉克跟伊朗平衡那美国支持伊拉克那么伊朗背后有俄罗斯、苏联支持。那等到伊拉克在1991年波湾战争、2003年的这个第二次波湾战争被消灭之后，那伊朗独大。那伊朗独大之后，美国只好把以色列拉起来来对抗伊朗。所以目前整个中东态势是一场区域代理人的战争那因为我们了解到说，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南也门的青年运动。支持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极右派那么还有伊拉克的这种民兵，那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弟，那么到处煽风点火，来建立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权力平衡者，一个区域霸权的角色地位。那当然也因为这个伊朗是这个以什叶派为主的回教什叶派为主的那基本上就代表他是什叶派的，来对抗逊尼派阿拉伯跟其他阿拉伯国家那当然因为他反对以色列，那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所以他有反以反美的一个色彩。那这样的一个底下，他才有办法能够操纵制度那么我觉得有一件事也必须要了解到说。今天伊朗会投鼠忌器那么在这个13号攻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18号回击之后，他都没有声音，实际上是考虑到说核武的问题因为在2014年，伊朗被国际压力跟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跟德国一起共同要他签署一个伊朗核武协定，叫他放弃核武， 把铀原料90%都交出来。哦，那么2015年联合国在签订一个全面联合行动，让他不能拥有核武。但是他从2015年到现在，他一直在发展核武，他一直想要有核武。那么以色列有没有核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不仅有区域权力的中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反美反意，还有这个核武的一个威胁来源。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美国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微妙平衡是不容易的。所以美国目前某种程度不只是拉以色列，那么要拉这个逊尼派的最大的这个国家叫做沙特阿拉伯，让沙特阿拉伯起来，某种程度也扮演跟以色列合作去抵制这个伊朗的这个势力在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区域的层次，事实上在全球层次，伊朗背后俄罗斯、中国，那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某种程度这也是个全球性的一个代理人战争的一个展现。
是，如果从这样角度，蔡老师，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一个问题，因为讲句实在话，中东这一个火若继续烧，事实上对拜登本身的选战不一定有利。好，因为不管是在哪一边，可能他跟对手之间的这个竞合不一定是有利的状况之下。可是我们刚听老师这样解读，好，或者两位老师这样解读，你会发现一件事，感觉上要收手或是要到一个段落也不容易。这样对拜登来讲是有利有弊。你觉得他最后的评估是希望尽快赶快结束，还是就维持那个恐怖平衡，反正撑过去就算？
至少说不要有那种战争冲突爆发，彼此之间或许维持某种程度，或许有一些强度的紧张，那没有关系。但你不要爆发到像现在这样子，跟在加沙这样的一个这么国际社会看到这么多不人道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挺他了啊，但是就是说不要搞太过火。
对，就不要有太过不人道的一种事情的一个发生。因为这当然会让美国作为一个民主自由世界的一个领导国家，他当然也会受到一个谴责嘛。好，所以基本上我想对美国目前而言，他当然美国现在最近也又在开始希望说能够恢复沙特阿拉伯跟犹太这个以色列之间邦交本身的一个谈判的问题。
是，
好，那当然最主要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某种程度的和解，然后来孤立像伊朗这样的一个波斯人这样的什叶派的一个国家，那希望借这样的势力形成中东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平衡，维持彼此之间的一个这样稳定的一个局势存在。
不过像两国论呢，他之前讲过应该就是他们认同这方面嘛，可是像你看以色列就是没有打算。
对，因为以色列基本上他觉得如果说让巴勒斯坦建国的话，他没有办法走出对方。